2025年8月24日，敬道教牧人牧师，题目：凭信心，小牧羊人，元圣巨人。
谢谢，非常的开心。其实我们每周过得都不容易。刚才第一堂时候，有弟兄分享了，过去一周被病痛的折磨，也有姊妹回顾这一周，因为远在中国的亲人这个做手术，家里外头老人孩子教会服侍，也是很多的挑战，都不容易。但是呢，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，我们有爱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来支持我们，我们就可以活出跟世界上的人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出来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现在这么小的小孩在儿童组织学，读的一个很多的故事，其中一个他妈非常喜欢的故事，就是大卫战胜歌利亚。我当年读经读到这时候也是血管喷张啊，觉得这太棒，这太解气了，这太牛了。所以我跟传福音的时候，有的人就说："哎呀，这么说这故事有点不着边角，这梗法是编的。哎，你们呢，有些东西我知道很美，但是看起来很美，但可能是假的。"那小小的小牧羊人，把这个巨人歌利亚给打倒，砍掉他的脑袋，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假的？那看上去不大可能，因为双方的力量悬殊简直是不是一个差了一个等级、两个等级的问题。如果是假的，我没什么可谈的了；但如果是真的，它为什么会发生？怎么会发生？怎么可能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，看看神通过这样一个故事，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？胡海弟兄，你可以给大家念一下《撒母耳记上
《撒母耳记上》17章45节，《撒母耳记上》17章45节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："你为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"就是你所怒骂地里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，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
阿门。谢谢胡海弟兄。第17章呢？这故事的开始讲的是非利士人再一次进犯以色列，然后呢，非利士人站在山的这边，这边有座山，以色列人站在这边这个山上，中间是个山谷。然后呢，怎么说的呢？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歌利亚，是加特人，身高6肘01虎口，头戴着铜盔，身穿着铠甲，是吧？甲重5000舍克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间背负着铜戟，这个枪杆子多粗呢？如瓷布的机轴，枪头重600舍克勒，是吧？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跟着他 前面走，格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，呼叫说：“你们出来！百列队伍做什么呢？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人，使他下到这里来。若能与我战斗，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。但是如果我们胜了他，将他杀死，你们要做我的仆人，服从我们。”什么意思呢？两军征战，非利士这个敌人这一方出了一个六轴零一虎口，我算了一下多少呢？折算现在大概是2.9米，接近3米。接近三米高啊，然后那个铠甲，你看你刚才描述护甲护心头盔，这个膝盖上全是保护的。这套铠甲多重呢？6000舍克勒，合多少呢？差不多120斤。然后用的那个枪，我们知道那个枪有个枪头，那个枪头600舍克勒大概多少呢？大概15斤，一个枪头就15斤。那个粗细了，像那个织布的轴那么粗。啊，然后就叫骂说：“你们来杀死我，你们不用跟我军队打，你打败我一人，我们全认输，做你的仆人。但是你这儿派一个人来，如果把你打败了，你们也不要再打了，你们都直接臣服于我们，做我们的仆人。”看上去很公平，是吧？那我想这个话呢，可能说的有点比例上其实没有怎么悬殊，但是它可能有夸张的色彩。因为我解经时候看了一下，大卫的年龄大约16到17岁，16、17岁，一个小孩，是吧？然后对方是个巨人，你看他在上头画的肯定一是画的，二是他的铠甲都没画上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后头征战的时候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铠甲是差不多的，就是穿着铠甲。嗯。那么我们看，刚才我给大家念了这个巨人2.9米接近3米。武装到牙齿，我们说啊，武装的非常厉害，铠甲的很结实，枪也很重很大，是吧？不断的叫嚣，在阵前叫骂啊。那这里头有个问题，就说，而且里头说了叫骂多少天呢？大卫去那天是第40天，弟兄姐妹，40在圣经里是个特别的数字，大家知道吗？摩西带领大家在旷野里转悠了多少年？
40年，
对不对？那个主耶稣在旷野里头，这个禁食多少天？
40天，
是吧？很多的40，好不好？我们给大家练了，就很多。40是一个神所命令的数字，也就是说，39天过去了，只等到第40天，这神的日子定了，神要指派一个少年人行了无人能行的神奇之事，好不好？这个数字也说明了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，它不在39天发生，也不在41天发生，一定要在40天的时候发生。那么这个地方以色列人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？你叫骂以色列人怎么办呢？叫我怎么说的？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慌，极其害怕，是吧？那么他们的态度就是惧怕退缩。为什么惧怕？为什么这么退缩？没人敢上就是退缩吗？惧怕害怕，然后没人敢上。首先，以色列军队当中人都害怕， 没有人敢出来，原因是什么？我想第一个，这么高大的人，这么威猛的人，我上去就是送死，我打不赢他，会不会有这个原因？这是第一个原因，就上去肯定是送死。所以说如果开战上去，首要的一个惧怕就是生命之忧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，打败了肯定一枪就给你扎死，对不对？这是生命之忧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按照他在阵前的约定，他杀了我是小事儿，我整个以色列民族就完蛋了，我的民族完蛋，我父和我父的全家也会完蛋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后果严重不严重？那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你觉得你担得起这个后果吗？换上咱们在座的，你会不会这样想？我上去送死是小事儿，我因此我们全以色列人都要做他的仆人。那我战败了，王饶得过我们全家吗？你害得这个以色列整个民族都做外邦的这个仆人，服侍外邦人，啊，所以这种惧怕，这种退缩，是基于一种对后果、对双方战力的比较、胜败的可能性这些综合的一种考虑。那么这里头的哥利亚，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信主了，现在哈，都是主的孩子了，我们会不会再遇到哥利亚呢？
嗯，会。
他去地狱了。
你们的回答都对。这个 physical 的，这个物理上的哥利亚，我们十有八九是碰不上的。到现在，世界上再高的人，2米3几，没有超过2米4的。再碰见一个2米9的人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是9米1或9米6，
所以呢，这么高的人可能是没有了。这个物理上的哥利亚，我们仇敌可能是没有了。但这个地方是我认为是一个比喻的说法。那我们灵里头，我们心里头会不会有这样的哥利亚呢？我就提醒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。哥利亚的特征就是，无论是个人还是个事儿，他是你惧怕，想让逃跑，想逃避，好不好？这个谜底我待会儿给大家讲，我先放在这儿，大家开始思考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对于这么一个巨人仇敌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见。几十万的以色列军队看见的是真正高大威猛、力气无比的、不可战胜的这么一个仇敌，所以他们就退缩，他们就恐惧，无人敢上前应战。开心的是有一个少年人，这个少年人就是大卫。爸爸说，孩子，来，给你带上这个好吃的，去看看你的哥哥去。他们在前线征战，他就来到了前线。恰在这时候，他就听到了这个哥利亚在那叫骂。大卫就非常的生气，因为大卫非常看重自己的身份，我是行过割礼的，我是神的儿女。他一个未受割礼的个外邦人，在那辱骂我们这个神的子女，他的心中充满了一种什么呀？义怒，公义的义，义怒，说你什么东西？你是一个没受割礼的外邦人，敢骂、挑衅、骂我们信神的儿女，他就非常的生气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地方，老百姓看到的是他外在的这种威猛、高大。是吧？他看中的是这个东西，是眼睛里头看来的，是一个地上的属世的一个眼光看的。这家伙高大威猛，没人打得过他。 可是大卫首先第一反应很生气，我 I'm proud of children of God， 我是神的儿女，我非常的很自信很骄傲，可是居然有那不信的人来辱骂我们信的人，他首先就接受不了。所以他的第一眼中就看到你骂我们属神的人这个军队，这是欺师大辱。其次呢，大卫他是怎么想的？因为大卫他是想我要去挑战他，那他的底气在哪呢？大卫是这么说的，大卫就找到了扫罗，扫罗王，扫罗王第一反应说，哎呀你是个孩子你不能去，他想了一看就少年人嘛，小牧羊人。可是大卫对扫罗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你仆人我是吧，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含了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，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了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大卫了不起啊，大家看见了吗？他看问题他不是按照属世眼光看，他不看他两米九，不看他的盔甲120斤，不看他的枪有多重，这他不看，他首先看是身份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你个外邦人，我是神的儿女，你敢跟我挑衅，侮辱我的神军队，这是他第一点看的。第二一个他看的是回顾自己的经历，我小小的牧羊人经常有狮子有熊来攻击我的羊，我照样把他们打死，但是我想想我一个小小的少年人怎么能把他打死，岂不是神与我同在，神给我智慧，神与我征战，神帮着我把一牛把那个熊和狮子打死吗？所以他得得出一个结论，神过去怎么恩待我，让帮助我把狮子和熊打死，今天照样可以把这个哥利亚这巨人的打死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他看问题的眼光他是用神的眼光来看，不是用人的眼光，是从属天的眼光看，不是用属世的眼光。属天的眼光就是这些仇敌是神的仇敌，神的仇敌如果我上去跟他打的时候，神就会帮助我，那神是万王之王，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神，那小小的一个哥利亚又算得了什么，是吧？过去神已经与我同在，我有这样与神同在的经历，与神一起征战得胜的经历，我今天就有信心把他拿下，知道吧？这就是他的眼光，是属神的眼光，属天的眼光。弟兄姐妹们，有我就想问大家，在座的各位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呢？啊，当我们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怎么办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。我们要是效法这几十万的以色列人呢，还是效法我们大卫王？所以他的话首先征服了我们的大卫王，那个扫罗王。扫罗王一看小子行啊，家伙少年人是壮志凌云啊，是不是？而且扫罗他也是认识神的，他觉得从开玩笑从神学观点上讲这个事儿 有道理啊，是吧？少年人不可小瞧少年人啊，我这么多的几十万的军队，那么多的成年人，没有一个少年人有这样的志气，有这样的眼光，早上就服他了。服怎么办呢？早上说得来穿我的铠甲。大家想一想，在军队当中，铠甲如果讲质量最好的应该是谁的？一定是王的。大家想过吗？早上王也很感动啊，孩子你穿我的铠甲，这也是尊荣我们的大胃王。你这个小小少年人，我这被辱了四十天了，你可要今天要出来跟我们征战，得了，穿我的铠甲。王亲自愿意把自己的铠甲赠给这个少年让你穿。可是大卫个子也小，是吧？因为扫罗个子很高嘛，他穿都走不了，他也不习惯穿，他就脱了。我不穿了，为什么？他想我打这个仗不能依靠铠甲，我要依靠神，是吧？这穿铠甲这些是人的方法，我不用啊。然后呢，第45节，大卫说对着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藤棘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到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是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使用刀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。两军开战的时候经常会有战斗的新闻，对吧？或者叫宣告。我觉得这是一篇了不起的，我再也没见过这么好的战斗的新闻，是吧？因为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当时就笑话你个少年人来了啊，我弄死你，然后将你的肉体给空中的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根本就蔑视他，没当回事儿。可我们大卫的，你刚才这个经文是句句都震撼人心。但你小子，你甭在这狂，你靠什么？不就手中的刀和枪，靠你的强壮身体吗？我靠什么？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。这个词你要听明白，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？就是所有的军队都是听他的，他指挥天底下所有的军队，他是万王之王，掌管一切的，全知全能的神啊！你说谁厉害？你的刀枪厉害，我这个全知全能的神厉害。这还不说，他后头的话说的我特别感动。他说：“我通过把你弄死，把你们全军队的人都弄死，为天上的鸟、地上的野兽。”然后让你们知道以色列当中是有神的，然后让全世界人知道我们是人得胜的，不是你的刀枪，是耶和华神。你注意看了吗？这刚才我们第一堂分享那个摩西特别会祷告，我们大卫也特别会宣告，他不求，没说我这个小牧羊人得胜以后多牛逼多荣耀，这他根本想都没想，他想是神的名，说我把你，我小小的小牧羊人把他弄死，砍掉你脑的时候，杀死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外邦人，我们神的选民，我们里头有神，而且呢是神让我们得胜，不是用刀枪得胜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是个很幽默的神，神也是一个神奇的神。如果他也找一个三米的跟着两米九的打赢了，你会将荣耀归给神吗？力量如此的悬殊， 是吧？力量如此的悬殊，不是一个级别的，差两个三个级别，是吧？正是因为让这个软弱的打败了强盛的，才能彰显出神的荣耀来。大家想过这问题吗？如果旗鼓相当打赢了，你很难将荣耀归给神。但力量是如此的悬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就画画的是不准确的，实际上它是在山谷中间有条河，从这边甩到对面去距离是不近的。然后怎么就那么巧，那个石子就打到他的额头，而且嵌到他的头颅里头去。我刚才说了，你要想象如果这一下不成功，那家伙冲过来光的一枪就把我们大卫扎透了，我们经常说似有神助，不是似有，是有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是神助的，神让他击中他就必击中，是吧？更可笑的是，人家大卫到那儿之后，大卫拿了一个杖，拿甩石袋，连刀枪都没有，没办法，捡起他的，从他刀鞘捡起刀来，把他脑袋给砍下来，用敌人的刀砍敌人，这不更加，用我们话说很荒唐，但是这恰恰神让他让我们知道，你们别看重自己几斤几两，你们不要看重自己高矮胖瘦，你们有能力没能力那都不重要，重要是我与你同在，我为你征战，我来帮你。这个问题，问题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故事看上去很精彩，那这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讲道解经不是看笑话，不是看精彩的故事热闹一下拉倒，因为神的经文都是用来帮助我们的，造就我们的。我们一定读完经以后要想，神透过这个经文要如何的造就我，如何的帮助我。我刚才问大家了，你身边有没有哥利亚？这个哥利亚我告诉大家，这个物理上的这个两米九的哥利亚肯定是没有的，但是大家注意，哥利亚有两个特性。第一个特性，看上去威猛高大，无法战胜，让我们属地的人的眼光看的时候都是惧怕的，想逃避的。那你们就想一想，你们现在生活和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人或者事儿，让你想逃避，让你惧怕，面对惧怕想逃避，有没有？大家想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特性就是，这个哥利亚是你没有办法回避的。为什么？两军之前开战，你没办法回避说我就这么回避下去，对不对？因为终究有一个结果，你没法逃避。如果你有办法逃避，他就不是你的哥利亚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很容易懂。我们有姊妹从外州，从纽约搬到这里来，在纽约有没有驾照，你生活的一点不会有忧虑，公交非常发达，有及时打个车，偶尔的有无所谓，也没有多少经济负担。但是如果你来到了Tulsa，如果你在这没有车，不会开车，你几乎没法生存。那如果这时候你这个驾照，你说哎呀，驾照有英文，我英文不行，考笔试可能都过不了，哎呀，我从来没开过车，这个我太害怕，我年龄也大了，如果我开车撞了人，被人家撞了麻烦大了，撞死人可能还要坐牢去，把人撞伤了赔很多的钱，害怕呀。如果这时候你心中就是惧怕，就是太难了，我不敢，我不想学，那如果你这么想的，他就是你的哥利亚。 但如果你在纽约这么想，不是你的格利亚，因为你不需要一定要拿这个驾照，明白吗？但是到了这里来，它就是你的格利亚，你没办法回避。在纽约是可以回避的，我可以没有驾照，这个好懂吧？用完也是这样，如果你在法拉盛，如果你在这个纽约法拉盛，如果你在这个 LA 的 Monterey Park Temple 这两个州，这两个小小城市，举两个例子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全是华人，你没不需要学英语，活得一样很滋润。所以学英语对你来说那不是格利亚，但是如果你到这里来，如果你不学英文，你几乎没法生存。那这时候你仍然说，哎呀我年龄大了，我没有基础，我学不了，哎呀我这个口音很重，一说话人家都笑话，也听别人也听不懂，各种各样的借口，又惧怕又想逃避。那这时候这个学英文这个事就是你的格利亚。 OK， 学英文在法拉盛，在 Monterey Park， 在 Temple 不是你的格利亚，但如果到这里来，在逃他，他就是你的格利亚，你就要战胜他，因为你没办法逃避，是吧？有弟兄姐妹彼此产生了误解，或者是产生了矛盾，这个弟兄得罪了另外一个弟兄，应该跟他道歉，就是不去，想要就想离他远远的，不想见他。那这个弟兄就是你的格利亚，因为你惧怕他，你不敢面对，但是你又是教会的一家人，你又没办法逃避，这就是你心中的格利亚。孩子，现在孩子非常叛逆，烦死了，说一句谁就等着，油盐不进，软的不吃硬的不吃，所有招都用完了，甚至打也打过了，最后办了，得了，我装作什么都没看见，是吧？就像我们说经常说的是，澳大利亚的一种动物带是什么？跑得很快，
鸵鸟。
大家知道鸵鸟有个特性吗？有仇敌追的时候，反着头咣扎到沙子里头，没有仇敌了，大家知道吗？
这个隐蔽的不太好。
我们这叫也是一个回避，装的没看见，把头扎到沙子里头，回避得了吗？仇敌一样把你吃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我们也是，你的孩子你觉得太难管了，我不管了，放弃了。这就是这个孩子就成为你的心中的格利亚，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大家明白吗？你心中的格利亚。那么解决的办法是很清楚的，我们今天学习了。对于这个格利亚我们怎么面对呢？不要按那几十万军队的人的那种属地的属世的看法去看了他的威猛，看他的高大，看他多难，看到他多挑战，而应该是属神的眼光。神啊，谢谢你把格利亚带到我的面前来，我知道你会帮助我战胜他，一旦我战胜他了，你就在我身上得荣耀。大家想过吗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。神的目的能够，神完全可以拦住不让格利亚来，但是之所以让我刚才列举这些格利亚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神就想使用格利亚来造就我们，让我们从此以后不再以属世的眼光，而应该属神的眼光，不再是看势力看能力，而是靠神。像大加利亚书里头怎么说的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能力，而是依靠耶和华神的灵方能成事，是吧？靠的什么？ 靠神的应许。神说，孩子，我是你的神，我跟你同在，靠着加给我能力的，我凡事都能做，是吧？腓立比书四章七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透过这个故事能够学到的，可以改变我生命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很开心这篇道我准备的时候也是心潮澎湃，我觉得神真是一个丰盛的神，给我们这些东西是千年难买的。他真的，这个故事，我希望今天这故事永远记在我们心里。当我们畏惧退缩的时候，马上就想到，哎，这是不是就中世说的我心中的歌利亚 ？OK， 我要学大卫，是吧？神与我同在，是吧？我一定能够干掉他，能把他脑袋给砍掉，我能够 overcome 战胜他，好不好？我们闭上眼睛，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谢谢你。我们知道你给我们这段经文并不是让我们看热闹 make fun， 不单是这样，当然也可以看热闹，也可以让我们开心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阿爸父，你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人和事，让我们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的时候，那些困难和挑战，当我们有畏惧有逃避的想法的时候，但是有没有办法逃避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心中的隔离啊。这时候神，我们愿意呼求你说，神啊，你过去如何的恩待大卫王，今天同样的恩待我，你如何的带领鼓励大卫战胜隔离啊，今天你同样能帮助我们战胜我们心中的隔离啊。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愿因着你的帮助和介入，当我们战胜我们面临的歌利亚的时候，你的名就在我们身上得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